到了第十四章，哦，也看到了一些的征战。那么这一些征战呢，我们可以就如刚刚讲的，从历史来看，从属灵来看，从地面上来看，从这个天上来看，总之第十四章呢有提到的耶和华的日子。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四节说那日，第九节有说那日，所以有很多那日。到底那日是指着一个日子吗？还是一段时期？我们以为应当是一段时期，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是一段时期。因为从十四章来看呢，如果从历史的洪流来看，它应该是长达一段时间，不是只有单一的一天而已。因为从里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橄榄山，我们看到了大逃亡，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圣者来了，神啊，这是神降临。我们也看到似乎是新天新地里面的景象，因为不需要日夜星光，有神的荣光来照亮，而且呢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冬夏都是如此。这个让我们依稀恍惚看到灵界的一种荣景。我们可以对照最后的，就是启示录最后在描述新天新地的那个景象。我们先讲第四节，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最后的世上的一个地点，加利利人包括那些门徒眼睁睁看着耶稣荣耀升天，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主耶稣，他怎么升天，他将来要怎么再来？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耶稣将来再临的时候也是要降临橄榄山啊，因为第四节说神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第五节最后一句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第七节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从这些描述我们也依稀可以看到耶稣再临的景象，但是耶稣再临之后难道不是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吗？为什么后面还要再描述说有活水，而且冬天夏天都一样呢？如果主耶稣已经来了，要来做最后审判了，那么不就是地狱和天国的实现吗？还要有什么东西啊吗？还要有什么耶路撒冷要流出水来吗？可见呢，这应该是一段的时期，也就是说荣耀的真教会被神建立了，耶稣基督成全救恩，升天之后降下圣灵来建立的得救的真教会，使徒时代的圣灵建立使徒时代的教会，期间沉默了一千多年，后来到了1917年，圣灵完与圣灵又建立了得救的真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到现在100多年。神的教会分这两个时期来开展，把神荣耀的景象要让人得到那种属灵丰富的荣景，在这边可以我们看到一些描述啊，所以不管是这个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或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个都是一段时间。而且呢，当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呢，山谷分裂，从北到南由东到西成为极大的山谷，一半向北挪，一半向南挪，因为成为山谷才能够逃亡啊！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这里看到了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但是呢却有大逃亡，还好有一道山谷让人逃跑。这个到底是当时候当真的耶稣再临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世上的一种大变化的一种状况吗？山崩地裂然后山谷裂开吗？让人能够逃跑吗？如果从属灵来看， 我们认为应该是耶稣他带来的救恩，他借着他的身体被打破，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属灵来看，我们也可以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逃跑啊，耶稣开启了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才能够逃跑。而且呢，这个荣景呢，到后来第九节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因为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这里看到了神要做全地的王，难道神不是全地的王吗？你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看到的复活篇，基督最后做王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要把一切的灵界的有形的执政的掌权都灭掉之后呢，才会做王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十五章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了，这里看到了基督做王，这里基督做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应该不是最后阶段的做王。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在描述基督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让人带来了将来复活的盼望。基督做王，然后要把神把国交给父神。但是你 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第七号天使吹号角，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完成了耶和华是全地的王这样的一种预言的应验。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新约三百六十五页，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提到了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本来是世上的国，现在变成基督的国，而且呢，基督要做王，成为一直到永远。有人在讲启示录到第十一章差不多就是完成了。十二章开始有人说叫做特写镜头了，就是把前面的这些一到十一章的记载呢，再分别好像特写镜头拉出来，特别再描述一下。当然到最后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最后就有新天新地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神那里呢，然后呢，好像新妇预备整齐，要等候丈夫一样。在那个荣景里面呢，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悲伤等等等，一切都是荣景。然后呢，好像展现了那一种，荣耀的国度要来临了。结果天使呢，让这个约翰看到了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着什么？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九节，最后的那一句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哦，原来新天新地就是天使所谓的新妇了，基督的新妇。而且是羔羊的妻哦，要指给他看哦。羔羊的妻是长得怎么样？后面一直描述哦，这个圣城有荣耀的光辉，有十二道门，有十二根基，还有一些金银宝石的一个形容，一直到最后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二十三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里就是在看到了，到了新天新地，羔羊的妻已经不再有殿了，已经被提升为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了。这就是我们教会未来的荣景。我们坚守神给我们的真理和圣灵，扮演好我们忠心牧人跟仆人传福音的人的这个角色，我们预备整齐的，我们迎接新郎再来，我们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是何等的荣美啊！而且有生命树，不再有咒诅，而且永远有荣光。 这就是我们将来盼望的荣景。所以耶和华做全地的王，就是弥赛亚王国要展现。当然回到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十节说，全地他用耶路撒冷犹大地的一些城门来做比喻，城门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能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从这里有很多的描述，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这一个所谓的加巴，又叫做基比亚，是距离耶路撒冷东北十公里的地方，东北的地方。临门就是犹大南边的一个小镇，亚拉巴是在北边，第一门是在城墙的东北边，角门位于西边，哈南叶楼位于城墙的最北，王的酒榨在南边，西北南都有了，独缺东方。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什么这样呢？全地难道只有西北南没有东方呢？哦，原来我们之前谈的耶和华的荣耀是从东门进来的，得救的真教会是从东边兴起啊，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到西方啊。这里就是看神作王，做全地的王，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我们说神的名，旧约到新约，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名，用一些神存留的一些状态来形容，什么自由拥有啦，什么耶和华以勒啦，什么伊罗辛啦，什么耶和华啊，这个以勒等等等很多。但是到了新约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所以神的名就独一无二，神的帐幕也是独一无二，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所以神作王，他的教会也独一无二，就像我们当初一直用以赛亚书二章那里所说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也提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新天新地似乎展现了，又有一些战争。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神要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战争的惨烈，那一些敌人呢，可能呢，在神的攻击之下呢，会大大扰乱，而且彼此攻击，而且甚至好像有类似生化战或者是核子战这样的形象，这样的状况啊。第十二节有说，两脚站立，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有很多灾殃，有很多战争，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最后一段说，十六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这里又看到了愚民，本来是攻击耶路撒冷的，跟神的选民为敌的，现在呢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可见是什么？愚民啊，那些本来是神的仇敌，后来悔改的，年年来敬拜大君王耶和华，万军之耶，而且呢不是敬拜而已，是来守节。这里只提到祝棚节啊，而且还说不来守节的人，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哦。你要来守祝棚节才可以哦，要来敬拜万军之神哦。特别提到埃及族还有埃及，如果埃及族你不上来，你也没有雨哦。不守祝棚节的列国人，神也用灾殃，就是旱灾来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不上来守祝棚节列国的刑罚。从这里让我们看到，难道只有外邦人，只有埃及人吗？难道守节只有守祝棚节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未来的不晓得某一个阶段，当福音传遍全天下的时候，神的国度要展现的时候，原本与神为敌的那一些敌国，与我们说愚民啊，在那个时候剩下的，他们会悔改来信主，他们会来守节。为什么来守节？就是规划成为犹太人嘛，就是守犹太的律法嘛，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来信耶稣嘛，来守真道嘛。所以这个祝棚节不是只有一个祝棚节，以色列一年到头有七个节期， 祝棚节是最后的节期，也是最高峰的节期，是欢乐感恩的节期。所以用祝棚节来概括所有的一切的真理，信主的人一定要有真理，要遵守全备的真理，才有雨降给他们，才有属灵的恩典，才有圣灵跟他们同在。埃及主代表罪恶的这个世界，埃及人外邦人如果不来守节，不来信主，当然也没有圣灵可言，也没有荣耀 的生活给他们，日子给他们、哦、那即便有来守住、啊、即便是不是埃及主，但是他愿意来守住棚节、啊、或者是说他不来守住棚节的列国的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说埃及主代表这些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但是呢不上来守住棚节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他可能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他不守全备的真理。如果不守全备真理的一个团体，那当然他也没有圣灵的同在了。第二十节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面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么大字啊？归耶和华为圣这么重要，其他的字都是一般的字体，这个特别的大字。如果我们看它的背景，在出埃及记28章36节，神吩咐亚伦祭司要侍奉的时候，要为他做圣袍，也要为他做冠冕，而且还特别要用一块金金打造成一个金牌，上面要用刻的，用刻的哦，不是用写的、哦、要刻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哦。所以归耶和华为圣，因为是刻在金牌上，戴在大祭司的一个冠冕，表示说大祭司穿着圣袍服侍的时候，他就是分别为圣的，他是属神的。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分别为圣，也就是神不断的来教导选民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也不断的要分别为圣啊，活在这个世俗当中，我们要脱离世俗，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啊，我们好像是住在这个世界，又不是属这个世界，之前我们讲过了。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做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动作，到了弥赛亚的王国展现的时候，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都要刻着归耶和华为圣。马上面身上有铃铛，马一般平常用来做战争用啊，如果用战争用，它是不挂铃铛的，它挂铃铛是要引起敌人的注意吗？啊，那个马来了，马挂铃铛是不在战争，所以这个时候呢，马已经不用来战争了，已经世界和平了，不需要战争了，所以马就用来做交通工具，甚至用来做侍奉的，所以连马的铃铛上面也刻一个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旧约，大祭司，荣耀尊贵的大祭司，他是归耶和华为圣，身上有归耶和华为圣的标记。但是在弥赛亚王国完全圣洁，完全归神为圣的时候呢，连小小的一块马的铃铛也归耶和华为圣。圣经常常喜欢用两极化的对比来概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通通归耶和华为圣。而且下面有说，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殿前的碗一样。耶和华殿的锅，锅是用来做什么？煮祭肉啊，特别是在平安祭煮祭肉的时候，我们说神设立的五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那么祭肉，赎罪祭的祭肉是不能吃的，平安祭的祭肉呢，当然祭司可以吃，祭司在圣殿当中用锅子煮来吃，奉献平安祭的人也可以分享平安祭肉，这就是神的恩典。平安祭是为了感恩嘛，又叫做酬恩祭嘛、哦、是为了感恩，不是为了赎罪的。赎罪的是用借着牲畜流血牺牲，全然烧给神啊，祭司该得的拿去，其他全然烧给神啊。献祭的人是不得吃肉的，但是到 弥赛亚王国全然归属为圣的时候呢，耶和华殿内的锅跟祭坛上的钱的碗都一样，祭坛上的锅是用来煮肉。根据利未记第七章第六章二十八节，祭司在煮祭肉的时候，那个瓦器锅要把它打碎，因为煮了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因为锅跟碗不一样，碗是用来圣血的，是用来撒在祭坛四角的，所以碗是全然圣洁的。锅呢，煮祭肉就污秽了，不能再用了。所以利未记的第六章二十八节，我们简单看一下。二十八节，旧约一百二十九页，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摩擦在水中刷净。铜器可以在水中刷净再利用，但是瓦器就不行了，用了一次就打碎了。为什么？因为锅很容易，因为煮祭肉又沾了污秽，那个毛细孔可能还会沾到一些锅的 那些肉屑或是肉汁、哦、所以用这样来看，到了弥赛亚王国全然归耶和华为圣，锅的圣洁度跟碗的圣洁度一样。而且呢，第二十一节说、哦、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到那时候来献祭的、哦、大家都是来献平安祭，因为都来煮肉嘛，大家都来享受平安祭的肉，因为不用赎罪祭了，已经全然圣洁了，还赎什么罪啊？在神的国度里已经全然圣洁了，全然分别为圣，全然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都为圣了，连锅都为圣了，连这个啊一切所有的器具都为圣了。所以只有平安祭，大家来煮平安祭，吃得很快乐，感恩，不断的感恩，永远感恩。然后那时候呢，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分成两个解释，有的又翻译成为做生意的人、贸易的人。第一，如果迦南人是贸易的人，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洁净那些在殿的外院这个做买卖 的人、哦、所以殿里面怎么可以容许这些做买卖的人呢、哦、也就是说在荣耀的国度里面不再有一般的一种世俗的利益、哦、信仰把它当成是得利的门路，没有了，全然没有了，没有做买卖的人了，不用的了，大家的动机都非常的纯然了。如果是做大迦南人，表示都没有外邦人，因为迦南人就是外邦人，没有外邦人呢，都是内邦人啊，哪有什么外邦人，都是全然主内的人呢。感谢主，愿我们能够进入那荣耀的国度。唱诗334首。